各位主内平安。
平安。
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共同敬拜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疫情之后不断重建教会，一直带人来加入我们，带基督徒来，也带慕道友来。我们就像走出旷野的以色列人，面对着新的挑战，仍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们坚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主赐给我们合一的心，预备好自己，顺服主的旨意，倚靠神的大能大力，不断打得胜的仗。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五章1-15节。刚才读经的时候，落地兄已经带领大家读过了一遍。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跟着摩西走出旷野，来到了约旦河东，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来到了边界那儿。然后摩西就去世了，按照神的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经过6-7年的时间，征服了这片土地。约书亚原名叫何西阿，何西阿希伯来语的名字叫拯救，这意思。摩西称他为约书亚，约书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这是希伯来语的名字，译成希腊语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在马太福音1:21里面，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而耶稣基督带领全世界一切相信他的人进入荣耀的应许美地，就是我们的天堂。这都是神对他子民的拯救。所以约书亚预表主耶稣是我们得胜的元帅。哥林多后书2:14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约书亚是非常优秀的领袖，他的军事和政治能力都极为出色，但他所面对的形势也是特别严峻。他要打的第一仗就是约旦河对面易守难攻的耶利哥大城。他首先派出探子进城打探情况，然后率领全军渡过了约旦河。下一步他应该做什么呢？是不是就秣马厉兵准备攻城了呢？不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就是他要做的准备。不过他做的准备工作却不是基于人的能力，而是听从于神的命令。所以约书亚能够最终领兵打胜仗，关键就在于他的准备工作是以神为中心的。这对我们教会的下一步的事工，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接下来的灵命成长，都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也必须知道神要如何要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属灵征战当中得胜。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首先是我们需要与神同工。一，我们需要与神同工。约书亚记5:1，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在以色列人跟约旦河西的那些部落民族开战之前，那些人就已经开始惊慌丧胆了。为什么？因为神给以色列人开路，使约旦河的水干了，让他们能够毫无拦阻的前进。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事儿记载在约书亚记第三章里面。约旦河的情况，在干旱的时候它的水比较浅，有的地方可以趟着过来，但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也就是正值公历的四五月间。当时雨季结束了，北面的黑门山冰雪消融，水流到了约旦河，约旦河水泛滥，涨过两岸，有的地方河面宽阔处甚至有一公里长。对约旦河西的那些部落民族来说，约旦河是他们的天然屏障，也是他们信心的基石之一，但是以色列人却从约旦河的干地上走了过来。怎么发生的呢？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入约旦河，从上往下流的河水马上就在上游亚伯河口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像山壁一样立了起来，上边没有水流下来，急水又不断地往下流，以色列人面前这约旦河床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就在耶利哥城对面散着步走过去了。迦南地的居民听到这个消息，信心立刻崩溃了，连他们寄予厚望的天险都挡不住以色列人，那还有什么能挡住他们呢？他们未战先怯，这是兵家大忌。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干的头一件事是给所有的以色列男子行割礼，割礼又被称为剥皮还切术，这是一种手术。男子刚刚接受割礼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身体虚弱，这时候如果被人攻击，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创世纪第34章记载了雅各的女儿底拿被西魏人首领的儿子示剑强奸，这引起了雅各全家的愤怒。示剑因为爱上了底拿，就提出要跟底拿结婚，并且接受了雅各的儿子们提出的条件，给示剑全城的男子行割礼。在示剑男子受割礼的第三天，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趁着他们疼痛休养的时候，拿着兵器进到城里去，将所有的男人都杀死了。但是过了约旦河刚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却没有受到迦南人的任何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以色列人走过约旦河的神迹吓破了胆，不敢出击。他们这么害怕，首先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大能的神做以色列人的主。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在耶利哥城里遇见了妓女喇合，喇合对他们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儿，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中东地区出土的迦南人遗迹表明，当时迦南人敬拜各种偶像，淫乱之风跟宗教仪式相结合，他们行事残忍邪恶凶暴，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当作祭物献给神明，烧在祭坛上，他们的人性已经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迦南人确信他们拜的神明没有耶和华神这样大的能力，他们将因自己的罪恶而被审判剿灭。他们这么害怕，一方面是以色列所信的这一位神太厉害了，具有大能大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信心和坚持，神会帮助他的子民为了战争得胜而预备。我们能力有限，就必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得胜，这是我们信心的表现。但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必须顺从神的旨意去做才能得胜。 听了神的道去行的，才是把信仰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在过约旦河这一神迹中，如果以色列的祭司不按照神的吩咐先抬着约柜伸脚踏进约旦河，神就不会让约旦河水停住，河床就不会干，以色列人就走不过去。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能够顺利的实施割礼，养伤痊愈，不受攻击，除了神的威名震慑敌军之外，还因为他们以前信靠神的行为。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工作除了神的带领，也取决于我们曾经的服事。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跟我们教会主动联系，要来加入到我们当中。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都坚持借着各种机会传福音，彰显神的大爱。两个月以前，有一位从温哥华来的阿姨加入了我们的英语学习小组，然后我就邀请她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她也高兴地接受了。其实在温哥华就有基督徒给她传福音，她有心了解基督信仰，然后呢来到这里就寻找教会，然后就跟我们接触上了，这都是神的安排。三个多月以前到最近，有两个在中国海口的基督徒家庭一直都在跟我联系，他们的孩子下个月要到埃德蒙顿来读书，他们要找合适的教会。他们其中的一位爸爸跟爱成我的一位朋友认识，而我一直给那位朋友坚持传福音，邀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到他们家探访啊，跟他一起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当海口的基督徒向他打听爱城教会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我们。那这两个家庭呢，现在已经参加了我们在周六晚上的线上聚会。一周以前有一位基督徒也是在温哥华啊，他跟我联系说他们那边啊有一家基督徒要移民到埃德蒙顿来定居，他推荐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就跟那家人联系上了，并且马上就帮他们找人介绍孩子上学的学校以及其他的情况。他们会在九月初的时候搬到这里来生活。之所以温哥华的弟兄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们，是因为在十五年以前他在爱城参加我带领的家庭小组，他受到了牧养，当时他还是慕道友，后来信主了，然后后来搬到了维多利亚，后来搬到了温哥华。张辉也是这样，我太太也是这样，从去年开始他就经常带孩子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有喷泉的儿童公园，就是 Water Park，跟华人聊天交朋友，有时候一天去好几回。上个主日有一位叫于琳琳的朋友就带着他儿子三岁的伊森参加了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今天他没来，他要去他的婆婆家。我们的福音工作是有连续性的，需要我们坚持。今天的果子跟以前撒的种子是有关的，我们对神的每次服事都不是突然的，我们每一次的劳苦付出神都会使用。我们从现在就要为以后的得胜预备，我们需要与神同工，行出神的道，靠主得胜。神要每个基督徒都竭力结果子，不任性，不懒惰，不松懈，不退缩。参加我们线上聚会的人当中有一位基督徒跟我认识很多年了，他现在过得很不如意，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一直在求神给他这个给他那个，帮助他脱离困境。但是当我邀请他参与服事的时候，他总是推脱，借口有这个事儿忙那个事儿。他其实是很有恩赐很聪明的人，但是不愿意使用神给他的能力。主耶稣讲过一个不忠心的仆人，这是一个比喻。这个仆人宁可把主人给他的钱埋在地里，也不用他来赚钱，甚至连存到银行里都嫌麻烦。所以耶稣骂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将来要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愿这种事跟我们无分。 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服侍神就自己得益处，这是天国的投资。我们今天做的明天会产生回报，但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期望得到好的回报，这是不现实的。因此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与神同工，一起为了得胜而预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跟神重建关系。二，我们需要跟神重建关系。我们再一起朗读约书亚记五章二到八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并没有马上一路冲杀，而是在一个叫吉甲的地方安营，给所有的男子施行割礼。这是出于神的命令，为什么呢？为了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神赐下割礼作为以色列人先祖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后代立约的凭据。在17章3到14节啊，我们读节选的这两段。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借着割礼，以色列人成为了有记号的民，他们属于神。这个立约的记号提醒他们，他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不能用于罪恶的目的。迦南的民族都是拜偶像的，过着淫荡堕落邪恶的生活，以色列人不能跟这些人一样。割礼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类，是神所分别出来的百姓，是圣洁的国度，他们要在一切事情上保持洁净。出埃及的以色列男子都受过割礼，但他们背逆神，不相信神，反而屡次的试验神。 神任凭他们在旷野漂流，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所有的人都死在了旷野。在这期间，神终止了他和以色列人的约，不再要求他们的男孩受割礼。尽管以色列人暂时不是神立约之民，但神仍然为他们行奇事，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现在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他们需要重新跟神建立关系，恢复割礼这一与神立约的凭据。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还要受到试探而犯罪，那么现在他们在迦南地居住的时候受到的引诱又会是何等的大呢？他们需要用割礼来提醒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需要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色列的男人受了割礼之后，约书亚记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这个地方住的叫吉甲，吉甲希伯来语就是滚的意思。神接受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割礼的行动，他将这看为结束了受到埃及羞辱的方法。埃及人曾经讥诮神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反而将他们杀死在了旷野当中，这一羞辱是由于旧一代的以色列人不顺服造成的。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不但占领了约旦河东的土地，还进入了迦南地，准备征服这里。神的确实现了他的应许，被埃及人嘲笑的羞辱已经被彻底除掉了。现在每个以色列男子的身上都说明了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立约之子，将要占领和拥有这块土地。对于基督徒也一样，在我们得胜之前，无论是教会的复兴还是个人灵命的更新，都需要我们跟神重建关系。我们当然不需要受肉体的隔离，但我们需要割去我们的邪情私欲，割去我们的罪。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邪情私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洗礼是基督徒的割礼，是我们属基督的外在记号，跟以色列人的割礼一样，这个记号应该时时提醒我们去追求属神的圣洁生活，与世界不同，分别为圣，让人们看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身上有神的荣光。基督徒不是一洗礼就结束追求信仰，就等着享受恩典了，就等着将来死了进天堂了。教会为什么不兴旺？基督徒为什么不成长？因为很多基督徒喜欢体贴肉体的欲望，仍旧受罪的捆绑，不愿为主而活。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不愿做一个与世界分别想要过圣洁生活的人，常常是跟世界联合。在世人的眼中，很多基督徒身上都带着埃及的羞辱，也就是说信了耶稣跟没信的一样，背逆神，不仅不能荣耀神的名，还常常招来别人的讥笑和辱骂。我爸爸在国内长期都不信主，那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总是看到基督徒坏的见证。他说他曾经陪我妈早上坐公车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很多年长的基督徒都喜欢参加礼拜天早堂的敬拜，他们挤公车的时候跟别的人一样使出浑身的招数 力求最先上车，上了车以后马上抢座，然后就坐下来开始聊天儿，啊，谈今天教会聚会的事儿啊，然后探讨一些信仰的话题呀、啊。公车司机看他们不讲道德，甚至比不信的还不如，经常嘲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是基督徒呢，信耶稣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啊？信耶稣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是应该有区别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心里，圣灵完成了我们内在的割礼，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割礼，外在的割礼是洗礼，内在的割礼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新的割礼。所以在罗马书里保罗这样讲啊，我们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还有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圣灵将我们属世的实心转变成了属神的肉心，让我们有能力来操练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顺从神的旨意，常常反省悔改。在教会的施工得胜之前，在我们开始过得胜的个人生活之前，我们需要重新跟神建立关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立定心志，跟从他，服侍他，不偏离正路，不三心二意。不这样，我们就一直人在迦南，心在旷野。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我们需要跟神重建关系。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三，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一起读约书亚记五章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割礼之后庆祝了逾越节，这是他们在神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过的第一个逾越节。吉甲就是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刚才已经说了是滚的意思。耶利哥平原是迦南地的一部分，那这里没有提耶利哥，没有提迦南地，特别说叫耶利哥平原。那么使用这个地名呢，是他们征服全地的先声，先征服耶利哥平原，再征服迦南全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遵守了四十年以前神晓谕他们的命令。四十年以前还在迦南，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命令他们将来要在流奶与蜜之地庆祝逾越节。在哪儿呢？出埃及记十三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亚比月又叫尼撒月，是以色列人的正月，正月十四日的晚上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那么他们什么时候过的约旦河呢？在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里告诉我们，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正月初十过河，正月十四守逾越节。从过约旦河到守逾越节，满打满算一共五天时间。那这五天里干了什么呢？给所有的犹太男子行割礼。那么割礼跟逾越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有。在摩西五经里，神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只有受了割礼的人才能守逾越节。那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回去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割礼是守逾越节的前提条件，你要不守割礼的话，你要没受割礼的话，不可以守逾越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如果割礼受割礼象征着我们需要重新跟神建立关系，那么守逾越节就象征着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拔出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通过逾越节，他们永远都要牢记他们是蒙救赎的百姓，因着羔羊的血得释放。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40年以前在埃及过的逾越节跟这一次过的逾越节仍然有所不同。那一次是离开埃及的提醒，而这一次是进入应许之地的纪念。如果说那一次是急急忙忙的过节，那么这一次就是轻轻松松的享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需要过逾越节，但是逾越节中羔羊的被杀是基督耶稣受难的原型，这是我们应该纪念的。而逾越节当中所吃的无酵饼也提醒我们应该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同时庆祝基督复活也成为了我们新的逾越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就了神拯救的工作，这是跟逾越节对以色列人的救恩有着同样意义的。但是不像以色列人局限于一年过一次逾越节，我们每一周都有机会在崇拜当中纪念耶稣救赎的大功。接下来约书亚记5:11-12，我们继续读。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逾越节过后的那一天，玛纳就止住了，一个持续了40年的神迹从此停止了。玛纳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供给他们的食物，早晨的露水蒸发以后留在地上的是一层白色的如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彼此就对问，这是什么？这玛纳这个名称的来历现在不清楚，但是有的神学家有的学者就说希伯来语什么啊，这是什么什么玛纳，就成为了这一食物的名字。关于玛纳有几点我们需要知道。首先，玛纳代表神的信实，40年的时间每周6天，神每一天早上都要降下玛纳。当时出埃及男男女女加一块得有200多万人，这么多的人，神每一天都要提供几吨重的玛纳，而且周五呢还要增加一倍。可是神从未停止过供应，即使是以色列人得罪神或者是抱怨神。所以以赛亚书54:10，那我们一起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首先第一点，玛纳代表神的信实。第二点，玛纳有一个目的。申命记8:3，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玛纳是粮食，神的话是灵粮。神希望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成长，靠神的话而活，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读神的话吗？我们读了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明白了意思照着去做吗？神的话对我们的灵命成长有帮助吗？我们会到在周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听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只在周日才听神的话， 那么我们的灵命就会挨饿，就会衰弱不健康。神从来不想让他的子民每周才吃一次玛瑙，我们天天都要吃灵粮。这是第二点，玛瑙有一个目的。第三点，玛瑙是基督的预表，玛瑙是基督的预表。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这么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神从天上降下玛瑙，解决以色列人身体的饥饿，他从天上差遣耶稣，解决我们灵性的饥渴。现在玛瑙停止了，不再降下，但是以色列人却开始吃迦南美地的出产，这也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一直都没有断，他的恩典一直都够用。这里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摩西五经里提到逾越节，最重视的是烤羊羔，但是这里却没有提到它，只提到了无酵饼。为什么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里用在迦南地有特色的食物，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吃的对比。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泊的时候，主食是玛瑙，而在迦南地主食是谷类，尤其是大麦和小麦。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不再跟旷野无定的漂泊有关，也不再跟埃及的羞辱相干，他们已经进入了崭新的一页。旷野岁月已成为过去，应许之地的时代已经来临，因此主食改变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与玛瑙的终止都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食物无酵饼成了迦南地收成宴席的一部分。这里特别强调谷类的另一个原因是暗示当时正值收获的季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吃迦南地的出产，暗示他们对应许之地的征服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已经享用了这里的果，这个果实。就像我们买房子要给首付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忠心的顺服神，将来必享受完全的祝福，他们会得胜再得胜。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教会经历复兴之前，在我们个人的灵性实现飞跃之前，我们需要跟过去告别，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习惯了在旷野中吃玛瑙，不用挖土，不用播种，不用收割，仅仅等着吧，等着喂啊！太多的基督徒都安于天上掉馅饼一般的信仰生活，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不愿意跟神重建关系，不追求更大的属天祝福，他们愿意做灵性的婴儿，等着别的基督徒来伺候。这些基督徒看到教会里有各种需要，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他们看到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么多不信主的人，既不积极给他们传福音，也不坚持为他们祷告。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今天不少基督徒还像吃奶的婴儿一样。约书亚记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断奶，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全新的生活，我们需要开始转变。如果我们不愿意，神就会帮助我们改变，利用各种机会。就像保罗说的，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玛纳停止了，因为神要以色列人继续前进，占领应许之地。玛纳很好，但它只是一种共生存的食物，并不是神对以色列人最终的计划。其实更好的东西即将来到，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有时候神会拿走一些我们多年来依赖的东西，或者把我们推出舒适区，为要让我们追求新的更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前面那某一扇门被关上了，但是这仅仅意味着神要打开一扇新门。神愿意祝福我们，他正在为我们准备奶和蜜。迦南是奶与蜜之地，迦南是应许之地。玛纳很多，但也只够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吃，以色列人无法与别人分享它。神要赐给他的子民丰丰富富的祝福，而不是刚好够用。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更多的事，他想要进入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开始体验他超自然的能力。他希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成为神的好帮手。四，我们需要成为神的好帮手。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有没有人没看懂这段经文的？没看懂的请你举下手。大家都很厉害，都看懂了。我在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看不懂这段经文。我觉得两个人的对话答非所问，并且所做的事情也是很突然，不明所以。神的话不容易懂，只有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接近神，才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越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越属灵，越认识神，越明白神，就越明白神的话。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下一步就要前进打仗了。第一仗当然就是进攻耶利哥城，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件事。但当时的场景是如何的呢？是约书亚带着军队往前走，还是他独自一人出来勘察地形，为制定作战计划做准备呢？虽然从经文里看不出来，但是我们能够感到这个故事跟某些圣经的故事很相像。首先是雅各在皮努伊勒跟神摔跤的故事，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在创世纪的32章22-32节去复习。其次是摩西在何烈山看见神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的故事，这故事在出埃及记3章1节-4章17节。但是雅各跟摩西都跟神发生了冲突，雅各的大腿瘸了，摩西找各种借口拒绝神要他做的事。 但是这里约书亚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没有任何冲突。旧约中神常常以人的形象出现，比如神以旅行者的样子访问亚伯拉罕，并且跟他一起吃饭，神也以摔跤者的模样出现在了雅各面前，他也跟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一起在火窑当中保护他们。这里他又出现在了约书亚的面前，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属灵人，所以他认识神。其实他跟摩西一样，一直都非常追求认识神，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比别的人都更加需要神的带领和帮助。美国第34任的总统杜鲁门 Harry Truman 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美国总统很是孤独，在重大抉择的时候更是如此。约书亚也是这样，可能在这个时候他是独自出来的，这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也是在迫切的跟神祷告，求问下一步的安排。他是以色列全军的统帅呀，他要决定下一步要怎么做呀。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面对他站立的人，这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这样的姿态表明他是来打仗的。但问题是他的刀要砍向哪一边呢？约书亚走到他那里问道，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这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不是的，意思是都不是，我既不帮你们也不帮他们。然后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换句话说他的确是要介入战争，但不是做帮手，而是做元帅。帮手是配角，元帅是主角，帮手听从安排，元帅发布命令。另外他言外之意是，你们是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呢？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第16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带领北方的联邦军打败了南方的军队，当时战况非常激烈，北军和南军里都有很多基督徒，两边的人都祷告求神帮助自己获胜。有人就问林肯，两军对峙，两边的基督徒都跟神祷告要神帮助他们那一方获胜，神不感到为难吗？战争总有一边赢一边输，两边都求他，神到底该帮谁呢？林肯回答说，我不敢祷告求神来站在我这一边，而是祷告求神让我站在他那边，只要跟上帝站在同一边就一定能得胜。神的军队必须站在神那边听他的命令。约书亚马上明白了，对面跟他说话的是神。很多神学家也相信耶和华军队元帅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约书亚立即跪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顺服神没有任何犹豫，他的行为表明他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托给神，他愿意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像仆人一样。上个世纪中国著名的教会领袖尼托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我们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才能站在主的位置上。主人的位置只有一个，我们的问题是常常跟主抢位置。约书亚愿意把自己元帅的位置拱手让给神，自己只做一个听命的军官。以色列后来的征战也是的确证明了约书亚的忠实，在约书亚制定军事计划领军打仗以及得胜以后分地的时候，神多次吩咐约书亚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的6章2节、7章10节、8章4节、10章40节、11章9节 啊，13章6节、17章4节、19章50节、20章2节、21章3节、22章3节、24章27节，可以说这样的信息涵盖了后面全部的6到24章的内容。约书亚的确照着神的命令做了。约书亚记实际上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得胜凯歌，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其实是神自己带着以色列人打的仗，所以能够每次都得胜。第二，神的副手约书亚对神大力的配合和服从，能够让以色列人不打败仗。看到跪在自己面前的约书亚，神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在圣经当中，脚是权力的象征，把东西踏在脚下，表示对他的掌管。诗篇110篇第1节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以色列人脚掌踏过之地，就取得了所有权。而脱鞋一方面表明除去了污秽，因为脚所踩的这个世界是污秽的，神是圣的，他面前的地方也都是圣的，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的人也必须分别为圣，否则神没法使用，所以脱鞋表示分别为圣。另一方面，脱鞋也是放弃权力的证据，神要约书亚将自己军队统帅的权力完全的交给他，这样他才能完全掌管自己的军队。约书亚照着神的话爽快地做了。约书亚站在不信神的人的土地上，但是因着神与他同在，他其实是站在圣地上。如果我们服从神的旨意，不论神领我们到哪里，我们所站的地都是圣地。服侍神的次序，首先是谦卑敬拜神，然后是行事圣洁，再次是属天的征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约书亚就是这样得胜的，我们这样做也会得胜。已故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曾经在一次中国宣教施工会议上这样说，做神的工作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尽我们所能制定最佳计划，然后竭尽全力去实施出来；第二种，谨慎地制定我们的计划，并决心将它进行到底，同时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但是还有一种，就是以神为起点的工作方法，先求问神的计划，然后将自己献给神，完成他的旨意。约书亚遵循了3种方式，这也是保证他能够屡屡得胜的原因。苏格兰宣教士、神重用的仆人、麦琴读经法的制定人 Robert Marie Massini在给他宣教士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请牢记你是神手中的一把剑，你只是一个器皿，照着器皿的清洁和完全，最大限度的承载就是成功。没有人像主耶稣那样蒙神赋予这么大的才能，一个圣洁的使者是神手中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虽然这封信写于1840年，但其中的劝诫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使者，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器皿，神才能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必须成为神的好帮手，才能够得胜。约书亚准备占领耶利哥了，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率领他们攻取了迦南美地。我们也想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为此我们必须先做预备。 我们需要与你同工，我们需要跟你重建关系，我们需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需要成为你的好帮手。感谢你用约书亚记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开始预备，让我们听到也行道，现在就为迎接神国的大丰收预备自己。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